青少年需要人身安全。
如果你跟我提安全问题，那太多了。
跟谁出去，还可以去多远，都是需要从小就培养出来的。
如果给我一次机会，从头再来过，我一定会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
只要在安全的这个界限之内，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他们不再是我规定他们遵守的年纪了，而是到了他们自己要为自己定规矩的时候了。
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我们要交给神。
用什么样子的价值观来判断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哪条路可以走，哪条路不能走呢？这一切的智慧从哪来呢？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
青春期的祝福。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周的青春期的祝福，我是安好。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
大家好，我是日新。
大家好，我是梦圆。
很开心啊，我们今天又是四位跟大家一起分享青春期的祝福。那么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青春期孩子第四方面的情感需求指标，引导指标，意义和目的。青少年呢，希望知道自己在世上啊，对于其他人而言，确实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他们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们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所以说呢，青少年需要在他们的生命中啊，感觉有意义和目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青春期孩子第五方面的情感需求指标，也就是安全指标。我不知道对青少年的安全这一方面的情感需求，大家是如何来理解？
陈敏一听到安全指标的话，可能就是偏向于人身安全吧，因为孩子长大，他们还没有太多的安全意识，就是身体上啊，在家里边的电器的操作上的安全啊，到户外去玩的时候的这些安全，可能就是比较偏重于人身体上的安全吧。
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先有这个比较低层次的，就是说先能够活下去，然后才能够有相对深的一些心理的这种安全需求。
对于我来说哈，我是一个紧张型的妈妈，绝对紧张焦虑型。如果你跟我提安全问题，那太多了。他身体是否健康，睡眠是否好，青春期他开始交友了，他的同性朋友是否是好朋友，他的异性朋友是否有边界感，他是否会早恋，他是否会在这个时候爱上一个不应该有的爱好。哇，太多太多了。他的社交是否是完全的安全，每天看的影视听的音乐是否会有那种让他精神上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的一些网站出现。哇，我每天都焦虑，这个问题太大了。
其实说到安全呢，安好呢跟成敏想到的还是比较接近的，更多的是关注孩子的人身安全，或者叫身体安全这一块。那么我们今天刚开始为什么要抛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让大家思考孩子的人身安全到底包括哪些方面，是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些人身的健康啊、平安啊、没有疾病啊、不受伤害啊，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就类似于梦魇所引申出来的这些了，包括环境的稳定以及有适度自由又避免受伤害的界限。这个听起来呢确实不是很好理解，我们可以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环境的稳定呢，作者提到青少年呢需要有安稳的环境，如果说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状况，就会让孩子感到了一些不安全感。比如说父母没有尽自己的责任好好的照顾孩子，然后呢可能是父母由于工作的变换呢导致了家庭地址的变迁，孩子转学，还有呢比如说家里多了新成员，有了小弟弟小妹妹，或者是呢祖父母外祖父母要搬进来跟他们同住，这可能对孩子都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和不安。这个指的就是环境的这种稳定性。
对啊，我觉得这些都太重要了，其实是已经超越了在 对孩子身体安全的一个保障，而是在环境上给孩子的稳定的一种安全感吧。
嗯，
特别是刚才安浩说了几样哈，像这个搬家转学这两件事情，对孩子会造成没有安全感的。我太太经常就跟我回忆说，她小时候一两年又换一个学校，一两年又换个学校，因为她爸经常换工作，她很讨厌的，就是说每次跑过去，朋友还没交好，还没熟呢，又得换一个。他又是内向型的，非常的不喜欢，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呢，每次去换一个地方都是很拘谨的，很害怕的呀。新的环境我咋办呢？所以他就是会生成一种对自己保护的严严的，心里边包得很紧。就是说，在上学的那些年月里边，他都是比较拘谨的，放不开的那种。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家，从孩子出生到现在18岁，我们都不搬家，因为一搬家就得转学嘛，所以不搬家不转学最好的这样子，这就是我的分享。
嗯，
实际上像这种搬家确实肯定会对孩子有影响的。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刚才那个咱们说到的设立界限，为孩子的活动可能要设立界限，这也是从父母的角度出发为孩子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保证。怎么讲呢？你比如说你像孩子他要去什么地方，能去什么地方，不能去什么地方，去了某些地方什么时候回来，几点以前回来，你去这个地方要做什么，我也需要提前知道，对吧？你跟谁在一起，我需要知道。紧急情况之下我如何能够联系到你，如果你不做这些的话，实际上会对孩子的这个以后的交友啊，他的活动啊，他的这种自己的所谓绝对的自由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举一个例子，我边上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呢就是大概是高中的这个年纪，然后有一天呢就跟他的妈妈说，就很突然跟他妈妈说，说妈妈，那个我今天要去另外一个城市，不是同一个国家了，是去另外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城市，我去听个演唱会。
哇，
他妈妈一听都傻了，说哎，这怎么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你突然就跟我说要去另外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城市，你要去听演唱会。然后他女儿说，嗯，我跟我的朋友都约好了，你让不让我去啊？他妈妈说，这个我没法同意，说你是个女孩子，你去别的国家的另外一个城市听演唱会，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他女儿说，我跟人约好了，这样吧，你呢要同意呢，你就给我出飞机票，出这个酒店的钱，然后咱们就意思就是好说好商量，对吧？你呢，你要不同意，我那边一个男性的朋友，我这次要去是去跟他一块看，你不同意呢，那我就让他帮我出这个飞机票，我就住他那儿。他妈一听，哎呦，那这两个计划都不怎么样了，对吧？但是你给我逼到这份上了，那我只能跟你选择第一个，自己住酒店，然后我给你出飞机票，这样咱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中间有什么事情咱俩保持随时保持联系。那这要不然你要是这个 B 计划，你这女儿一甩脸走了，你说这个发生什么事儿，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可能都是成了一个未知数，对吧？这高中年纪的一个女孩子，这就是父母在她小的时候或者在她成长过程中没有很好的设立界限，导致这种情况出现。这两个计划都不是好的计划，
是，
但是做母亲的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所谓安全的计划。那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这个弦儿在脑子里边，要去做这个事儿的话，应该提前去做。
哇，我听日新说完了，我心里真的都跟着那个妈妈咯噔咯噔的，我就觉得好困难啊，好难啊。但是很真实啊，青少年的孩子们就是会有这些想要跟父母来摊牌的很多事情来跟你协商，但他们心中已经定义了很多决定，所以是难的。这个时候父母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需要有这些自由空间和独立空间，但是又没有完全可以为自己所有这些选择负上责任。所以青春期的孩子这4-5年的时候，对于父母来说挑战蛮大的。
对，像日新弟兄刚才说这个例子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是一方面的极端，就是说 从小这个父母可能没有跟这个女儿设立好这个安全的界限，让她意识到多大的年纪能够去什么地方，还有呢就是跟谁出去还可以去多远，都是需要从小就培养出来的。
为什么实际上神说让我们要设界限，那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偏行己路的后果是什么？因为外边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如果说你今天出去了，那么就很可能被撒旦吞噬掉。所以说立界限真的很重要很重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在我们立界限的之内可以自由的玩耍，对吧？跟小伙伴啊，或者说自己啊，只要在安全的这个界限之内，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界限就是根据我们圣经上神的教导立好的界限，所以这是设界限的重要性。
听大家分享了挺多的了，我们下面也来听听看作者罗德盖奇他在《天天为青春期孩子祷告》的书中给我们总结了一些要点，有些具体的行动和态度可以来关注青少年的人身安全。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
具体的行动和态度，人身安全，青少年需要人身安全。第一，为孩子提供人身安全，创造安全的居家环境，和校方、法律单位、别的父母及邻居合作，确保你青春期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和邻里的安全，找出你青春期孩子所在学校安全上的一些潜在隐患，用健康的态度对待你的青春期孩子，不要威胁他，不要踢他、打他或用东西去扔他，深深体会你青春期孩子的恐惧，在他谈及这些恐惧的时候仔细的倾听，如果有办法为已经开车的青少年装上车上的移动电话，要求你青春期的孩子在离开聚会回家之前给你打一个电话，和他说明你对移动电话的使用规则，告诉你青春期的孩子不论何时何地任何情况都可以打电话让你去接他，父母不必多问，孩子所遇到的情况可能是舞会结束、球赛完毕、离开朋友家或逛完商场，其中所涉及的有饮用含酒精的饮料、被别人威胁、在商场闲逛、被他人排斥或者觉得不安全。假如你不方便去开车带你的孩子，叫他坐出租车回家，你付钱。如果你的青春期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家，在下午这段时间多打几次短电话，比如每次30秒或1分钟，以表示你的关心，试着分享一些有趣的内容，而不只是突击检查，打电话的间隔也要有所变化。第二，确立家庭价值观并为之而战斗，清楚说明家规及你个人对以下事项的规定，比如晚上回家的时间、开车、搭别的青少年所开的便车、打扮、家庭分工、所使用的语言、哪些朋友可以待在孩子的房间、平常所看的电影、电视、所听音乐的等等规则、参加宴会、学校以外活动的各项规定、花钱的规则，以及涉及青少年生活的各种范畴。别以为青春期的孩子早就了解你对这些事情的规范，经常重新的研读制定家规，特别是当青少年日益长大，显出他们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告诉你青春期的孩子，你随时乐意讨论这些规定，讨论如何自我设立规范，也让你的青春期孩子知道你为自己生活所设的规范，比如旅游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等等。若有人挑战你青春期孩子的规范，挺身而出，为之而战斗，告诉你的孩子，让我去扮黑脸。所以你的孩子可以去告诉别人，如果我这样做，我的父母会非常非常不高兴。第三，持守稳固的婚姻，向你的青春期孩子保证，他会活在信守婚姻承诺的家庭中，你和你的配偶要活出信守承诺的生活，把不同意见保留在你和配偶之间，千万不要让你青春期的孩子做传话人或成为控制对方的人质，不要强迫你的孩子在你和你配偶发生争执的时候选择支持你或者是你的配偶。第四， 显出对神的信靠，尤其是在不确定或发生危险情况的时候。
听了我们刚才几位的分享，也听了作者呢在书中为我们的阐述呢，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自己的孩子的处境是不是安全的。为了更好的要保障我们孩子人身安全，我们行为和态度上在哪些方面还要做出一些改变？
就是大方向的话呢，我们可能都是比较明白，就是保护着孩子人身安全的同时，又给孩子一些自由哈。
嗯，
我们需要重视，但是呢就不要焦虑，因为就如果说父母有焦虑的话，其实这个会传染给孩子的，让孩子也会焦虑。
实际上做父母呢，说到底我们也是人，我们有自己的弱点，我们有自己的缺点，我们有自己做事不周到、考虑不够严谨的地方。无论我们怎么去设防，这儿堵那儿堵，这儿防那儿防，真的现在世界的变化，现在这个外面整个的这个各种事物的发展，真的有时候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人，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能做的实在不够多。我觉得更多的要把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需求向神去祷告，祷告的内容就是承认我们父母的不足，承认我们在孩子教育上面的这种缺失，我们的做的这种不好，把我们的这个需求让神知道，把我们的孩子的安全交托给神。你比如说今天孩子今天晚上要出去，就算你设定好了时间他什么时候回来，就算你知道他去哪，就算你知道他跟谁在一起，那你能保证没有问题出现吗？也不一定。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我们要交给神，交托给他，让他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的孩子，因为他自己的羊他自己一定会看顾。我觉得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今天怎么做，把孩子放到神的面前去为他的安全祷告，去为他的外出这种界限去祷告还不足以，我们要在家里边建立祭坛，让孩子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祷告才可以。今天要去某一个地方之前，他要跟神祷告说，今天我要去这个地方，求神您保守我，您如果说我觉得不应该去，那么神也你也通过各样的方式来告诉我，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今天去，那么求神您让我刚强壮胆，比如说孩子今天晚上出去，孩子今天开车出去，孩子以后工作，孩子以后去某个城市去跟某一个人结婚，如果有这一点在他的心里面，那他的安全我们就真的是很放心很放心了。
听了作者刚才给出那么多具体的建议和态度啊，我需要反思的地方太多了，一言难尽啊，千言万语啊，从哪里说起呢？如果对我来说冲击力最大的还是刚才听日新弟兄说的，就是我们在筹划再尽了我们父母的本分，我们真的也是有限的。孟远就常常特别进入青春期这段时间以后，我真的是常常流泪，就是也是一种焦虑的反应啊。但是为什么会在神面前流眼泪，真的就是哭求啊， 就是发现自己做的太有限了，而且他们生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的自责感很重的。我总是觉得如果给我一次机会从头再来过，我一定会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可以在青春期之前预备他们更好。但是生命就是这样的，过去了一天，这一天就不会再回来。所以其实在我跟神流眼泪的时候，里边有自己的难过，有自己的认罪，有自己的懊悔，非常多的情绪都向天父一股脑的倾诉出去。但是天父特别特别爱我，我也相信他真的知道青春期的父母有多难，有多么大的挑战。所以我想我能做的还是哭求吧，就为我的孩子们把我心中的这些挂念向神来祷告。那我能在生活中做的是什么呢？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要尽可能的跟他们有更多的讨论。其实他们不再是我规定他们遵守的年纪了，而是到了他们自己要为自己定规矩的时候了。他们要跟我开始讨论，学习自我设立规范。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给我一个挺大的提醒。但是他们在为自己设立规范的时候，他们本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呢？用什么样子的价值观来判断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哪条路可以走，哪条路不能走呢？这一切的智慧从哪来呢？所以我最近也是在反思，我到底把什么留给我的青春期孩子最宝贝呢？就是智慧。当他们为自己设立行为规范和选择的时候，他们依照什么呢？那智慧是什么呢？所以前天晚上我又跟两个孩子去讨论，其实我们得承认人的智慧太有限了，父母有限，孩子们当然更有限，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所以我们没有别的答案，就是打开圣经，因为圣经说了，智慧的开端是要从敬畏神的话语开始啊。如果没有神给他们这些真理，做他们人生中的这些规条的真真正正的那个从天上而来的真理的话，那他们在这一生当中拿什么来辨识，拿什么来判断对错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整个节目中啊录到现在心里真的是很大的感动。我心中最深的祷告也是希望我的儿女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每一天行在真理的光里面，因为在神的真理里面行，神会亲自引导他们所行的路，凡当走的路都会让他们一路走下去的。可能他们会错，但是人生会有各样各样错误的选择，但是神会把他们带回来，不会再像丢失的小羊永远没有办法回到牧人的家里面。他们有了神，才会有人生当中永永远远跟他们同在的神，那远远胜过父母能够为他们所预备的。
对，我们都有些是做不到的，因为世事难料。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常常的为我们的孩子来求神，求圣灵来和他们同在，环绕他们，来保护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信仰，依靠的这种信仰传承给孩子，让他们知道，就算你们长大以后，我们父母老去天家的时候，你们也是有盼望的，你们也不用害怕。所以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是生命记31章第6节里边说的。这句话是摩西120岁的时候，他将会老去，然后呢叮咛以色列人的一句话。他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们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能够代表我们父母的这个心思哈。虽然我们父母不能陪孩子一辈子，但是呢，我们知道有这位耶和华是永远和你在一起的，他是不会撇下你的。
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抓住神的手，我们只要跟神祷告，跟神呼求，神一定不会撇下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做我们的磐石，做我们的山寨，做我们的避难所。感谢你昼夜不停，永永远远地保护着我们。感谢你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甘愿牺牲你的爱子耶稣， 来将我们的生命赎回。主啊，真的是求你原谅我们的悖逆，原谅我们的软弱。我们总是在你之外去寻求平安，寻求满足，我们总是将我们的平安喜乐寄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到头来我们身心痛苦和受到伤害的时候，还是你亲手为我们医治和抚平。主啊，你真的是爱我们，你为了我们得平安得生命，你总是不离不弃，能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是多么的蒙福。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把我们的孩子再一次全然的交托养活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邪恶的力量对我们孩子的诱惑和攻击，并非靠我们父母自己的能力能应付得了的，我们真的是要依靠你。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把孩子交给你，求你保护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成长。我们真的是把孩子完完全全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有你的保护，他们才会免受一切的灾害，因为你对他们的保护必会从今时直到永远。你孩子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